国的神舟18号啊，在昨天发射成功了。中国官方呢也对外宣布说，太空旅游正式进入了轨道。但是我要请教静平哥了，中国大费周章还花了这么多钱，他真的只是想赚太空观光财吗？还是背后有不为人知的秘密呢？
恐怕背后有一些起人疑窦的地方哈。特别跟嘉芬和所有观众朋友讲说，中国最近哈，他们在4月25号晚间8:59，你可以看到他们搭载神舟18号的这个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18 运载火箭，它的发射升空了。整个过程大概历经10分钟之后呢，它就这个进入了这个预定的地球的这个轨道。
对，
那其实神舟18号它本身是一个载人的这个太空船，但是它必须要靠着这个长征二号 F 遥运载18火箭载它升空。上了这个太空之后呢，其实，在他们的这个太空站啊，就是所谓的空间站齁，已经有这个神舟17号的人在那边了。所以等于神舟18号的3名太空人跟神舟17号的这个3名太空人，他们拍下了这张，你看全家福一起汇合。
汇合了。
那这次神舟18号呢，据说这3名太空人啊，都是40岁上下，都很年轻，80后的。然后呢，他们这个主要的任务要去实施太空人出舱活动，还有货物气舱这个气闸舱的出舱任务，要大概进行2-3次。而且他们还带了这个金鱼，他的生物有鱼，到了这个太空看能不能测试鱼能不能养得活。
是，
所以这也是主要几个实验当中。但讲到中国跟这个美国的太空竞赛，就有点像上个世纪冷战时期的前苏联跟美国的太空竞赛一样。那美国的太空军就警告说，其实中国一直在发展这个太空的实验哈，它背后的动机真的不单纯。美国就认为说，对中国大概有350颗的这个勤收监控侦察的卫星啊，大概比它2018年的时候增加了3倍，300%啊，这么高的这个比例，中国是不是要提升他们自己太空军航太的这个军力啊？速度非常惊人，尤其是要把它当成这个卫星的这个武器，还要打更多的这个卫星上去吗？等一下跟大家讲。但是中国就说没有，你美国你在那边抹黑我啊？他什么我要打这个？我派的神舟17、18号太空人去那边做很多实验，如同我刚刚讲，我把鱼带上去看能不能养得活啊？我把很多的生物，把很多的这个环境之下，看能不能进行这样的一个科学实验。你怎么会说我好像这个是针对台湾？如果我能够掌控太空的这些所有的卫星的话，我就可以直接投射到这个台湾。
是，
那我如果这样，我靠飞弹就好，干嘛要靠太空的卫星这些？这是中国的说法。那美国为什么会讲说，那你中国发展这么多的卫星和太空，一直在跟这个美国要这个超美赶恶较劲，
对，
用意在哪里？那中国就说，因为我们想要发展太空旅游，因为你们看到太空旅游在中国发展正式进入轨道。
对，
目前在中国方面的太空旅游，他们大概有几种类型，一个是有轨道的太空旅游，一种是次轨道的太空旅游，还有一种是月球的太空旅游，他们发展大概这3种。那目前为止哦，就是到大概前年应该是2021年的时候，大前年的时候，当时中国已经有370家涉足太空旅游的商业的这个公司啊成立了，然后预计到了明年2025年，它要开始提供次轨道，也就是接近地球的这样的一个轨道的这个太空旅程。
是，
每一个人的这个载人太空旅游的费用大概要负担200万到300万元人民币，也就是将近1000万到这个1200亿到1500万元台币左右的这样的花费，没有多少人能够花这个钱和代价去。但你是不是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来测试你的这个军事载人，还有包括其他的这个勤收以及他的一个侦察的能力？所以美国航空太空总署 NASA 哈，他们的这个署长尼尔森他就讲说，中国在过去10年当中啊，已经对这个太空的航太领域哦，他已经取得了非凡的进步，而且对这个事情他十分的低调跟保密哦，就是秘而不宣哦，故意不跟大家讲，不让大家知道这个进度。美国人想要这个了解他的状况，他就往往就是躲起来一样，或者是在台面下
挂羊头卖狗肉，告诉你我要去观光，实际上呢是在发展一些背后的一些军事用途。
就是因为美国 NASA 官方他言之凿凿的说，中国现在正在开发一项太空秘密的军事计划，美国又会掌握它潜质。美国除了自己发展之外，它也会监控着中国在怎么走。那这个时候呢，刚好无独有偶，4月24号，联合国的这个安理会，美国在联合国安理会正式提出一项起草了一项决议案，然后而且要求大家做一个表决，也就是说呼吁世界各国不要在这个外太空啊进行军备竞赛。结果这样的一个这个发起的草案表决啊，俄罗斯投下反对票，
他当然反对啊。
对，俄罗斯投下反对票，然后中国呢弃权
啊，
啊，你如果真的呼应美国的说法，说不要在外太空进行军备竞赛的话，你要表态啊。
对，
你怎么躲起来了？故意不说这个 oh yes I oh no，就是什么都不讲，那不像俄罗斯一样，所以更加让美国怀疑你们中国跟俄国根本就在一起嘛。
是，
中俄哥俩好，俄罗斯反，因为美国早就怀疑说俄罗斯你在这个地球的这个轨道部署了这个反卫星的核子武器。
对，
那。这个太空核武器可以在这个地球的这个近地的轨道，这个是一个想象的模拟图。那如果他对美国跟美国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的这些盟国，比如说北约啊这些国家构成重大的威胁的话，俄罗斯他可能可以使用核武器拿去摧毁关键的情报或通信卫星，就是用发射的这个核武，他有一个这个核武发射的这个计划，然后去摧毁等于是反卫星的核武。这个是美国的这个知情官员他有透露到这个消息。
对，
其实不只是这样，在2021年的时候呢，俄罗斯曾经哈，他用一颗这个1982年发射的这个废弃的间谍卫星啊，他把它这个撞成1500块的碎片。那当时就让美国很惊讶，说哇。3年前，美国那时候发现说俄罗斯有这样的一个实力，它可以用这样的一个卫星把它这个撞毁。那将来它是不是直接在地球的地表可以发射飞弹到这个外太空，然后去摧毁这些卫星呢？所以美国就更加确信以及怀疑说，俄罗斯你根本就在太空部署这个核武，以为这个下一个阶段啊，来这个做一个准备跟部署啊。那事实上，大家在讲说这个用卫星当武器，哎，不是美国人怀疑，我们曾经看过这个电影。好莱坞的这个大片气象站就曾经这个拍过这个模拟的场景，卫星当作这个控制或影响气象的这个武器。
是，
其实 NASA 也曾经对这个利用人造卫星来改变地球极端气候的想法有初步的研究跟规划，也都去请教过科学家。但是如果要实行这个计划的话，地球的上空你就必须要有12个超大型的这个国际太空站，好几个，但是我们国际的太空站越来越多了。那有这些太空站之后彼此联系，而且你要对地面做长期持续的这样的一个观察跟计算，而且你同时要进行远端的一个操作，要好几千个人以上的这个好几千个以上的这个人造卫星啊，你才能够完成这样的一个计划。那美国曾经做过气象站，但是那是初阶段的。在什么时候？其实他做过两次，一次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当时为什么要做气象站？美军他就利用他们的这个空中的实验的机器，制造了5公里长、大概1.6公里高的这个雾障区，
对，
然后呢掩护他的部队，在这个敌军没有办法察觉下，他完成任务。那另外一个是在越战的时候，1966年。美国曾经在打越战的那个越南的战场上投放了474万枚的这个碘化铅和碘化银的这个降雨催化弹。当时啊，他实施了这个人工降雨，而且导致越南那时候胡志明小径啊，长达至少1个多月一直下雨不断。下雨了之后呢，雨量那个还甚至有点类似我们现在的强降雨这样，短延时强降雨这样，然后造成胡志明小径还有周遭他们的村庄啊，有很多树林都是泥泞不堪，那个桥、村庄还有这个很多的这个河流都泛滥成灾，然后都冲毁了。然后当时北越的部队啊，越共啊，很难继续往前推进，至少迟滞了1个多月的时间。那是在1966年发生，所以美国在上个世纪二战时期跟打越战的时候，他就有能力用这样的一个武器做气象站。那你想想看，现在的科技更是日新月异，他用卫星再加上用国际太空站的话，有没有可能做气象站？这也是中国跟俄罗斯想要效法美国的地方啊。
好，现在呢，美中的大战好，从地面上打到经济战，然后从经济战呢打到了太空战。现在呢，美国跟中国现在都分别推出了自己的秘密武器，要来一较高下了。
对，美国军方其实有一个秘密的太空无人机，好，叫做 X-37B 哈。X-37B 据说可以飞行的高度到距离地表35000公里，但是目前为止，据说它没有实现到这么高的这个它的一个限制规格。曾经在去年12月28号，它在这个佛罗里达州卡纳维尔角的康乃提这个太空中心发射升空的时候，目前为止，它在去年年底这次任务已经展开了7次的这个任务执行。那这是 SpaceX 它第一次啊，这个有这个由猎鹰重型火箭，猎鹰重型火箭是 SpaceX 它的招牌的这个火箭。然后呢，它把 X-37B， 你看这个造型是像上个世纪美国的 NASA 已经停用了这个太空梭，
是，
它把这个 X-37B， 但是它是无人操作，它把它送到地球更高的轨道，但是目前它都在这个近地的大概2000公里上面去运作。但是这7次任务，它到底是用来做什么？
对，它去哪做什么？载了什么东西？
五角大厦都不讲
啊！
到底去哪里？ 做了什么，在什么东西，你大概飞到哪里或怎么做这样的一个过程，他都不讲，
这么神秘，
只有告诉大家他飞上去了，然后回来了，然后回收了，然后
中间过程都不讲，
都不讲。所以当然了 ，NASA 有他的这个保密，也有许有这个美国五角大厦跟这个美国官方的一个保，大家连细节不愿意透露。但这也说明了，你看，在这个 X-37B 啊，它升空前之前的两个礼拜，据说中国自己也发射了这个它自己的太空的这个飞机，号称中国版的 X-37B 是什么？神龙。那这个是中国神龙的这个航太空天飞机的。只进行第三次的任务，它七次，它三次，那也把这个六个很神秘的物体放在了这个地球轨道上。有人在怀疑是不是卫星，但是他也不讲，就是不知道是什么神秘的物体。一般猜是不是卫星啊，放在那边还是做什么啊？但是卫星到底是军事有攻击功能的卫星，还是间谍卫星、侦察卫星，还是什么都不讲，但是只知道是六个神秘的物体，跟 S-37B 的美方态度一样，不公开。那中国人你不公开，我也不公开。但是讲到卫星，其实为了强化美军对这个讯息和通信网络还有太空任务的安全维护能力，那其实美军的这个空军实验研究室和太空军的他们的一个司令部啊，曾经在四年前他就举办过一个骇卫星的这个太空讯息安全挑战赛。因为既然你要这个挑战我的卫星，那我将来就要做一个卫星的防护。
是，
美国既然办了一个这个骇卫星挑战赛，而且到去年办了四届，去年是第四届，然后他去年还投入了这个重本，然后花了一些钱，当花了不少钱，然后找人找各个国家来组队来这个报名当骇客。因为卫星是一个封闭的这个环境和系统，所以你必须只能从地面的这个控制站和那个联系站还有它的一个数据网络想办法要骇进这个卫星里面。那其实像这样的一个卫星是世界上第一枚这个为专门为骇客比赛设计的这样一个骇客沙盒的这个卫星。所以当时是由去年是由这个意大利他的这一架队伍这一个国家的队伍夺冠，但这个它是跟 SpaceX 合作，所以你就看到说美国其实也在防中国，
对，
我甚至要借由这样的一个比赛防护骇客这个骇入卫星的一个这个能力。你想想看，美国跟中国都想要积极打卫星上太空，美国现在的卫星据说透过 SpaceX 的协助，他们在太空部署了这个星链，星链的这个近地卫星至少有42,000颗，42,000多颗的话，那在美国 NASA 跟 SpaceX 合作的这个状况之下，在太空你可以看到这个是他的这个星链的这个他们打出来 SpaceX 打出来那个数字这么高。那现在中国正在加紧脚步，他也要传出来要赶快把它这个卫星近地卫星啊打出去。据说从今年上半年一直到2029年，五年后，它光是这五年它打出的卫星就有1300颗，也就是大概是占10%。那将来呢，它的目标是发射26,000颗，只落后 SpaceX 跟美国合作的42,000颗，10,000多颗而已。它打到26,000颗上面，企图想要打造中国版的星链，搞变成一个国网跟美国。
政界、商界、演艺界，跨界揭秘
重案、悬案、攻击案、拍案惊奇，
新闻内幕、独特观点，
厘清事实，破解谜团。
我是陈明君，
我是李佳明，
敬请锁定五七新闻网，真相不漏网。